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星期五。首先是新闻提要。慢慢输紧，俄罗斯式谈判信号，克尔松再传捷报。德国政府突然改变立场，中德关系退回原点。习近平延安行之后，新一轮党内大清洗开场。美国中期选举被中共干涉内政。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在乌克兰战场屡屡传出不利和受国际社会的联合施压下，俄罗斯日前传出两个消息，一个是俄国总统普京决定不亲自出席下周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俄罗斯驻印尼大使馆证实，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 G20 峰会，而普京仍然可能安排在线上参与。 G20 峰会将会在本月15号到16号举行，普京决定不出席 G20 峰会，各方猜测可能是要避开火药味浓厚的场合，避免同拜登等西方首脑正面交锋，亦都避免遭到欧洲各国领袖的冷落。拜登先前亦都曾经表示，如果普京出席峰会，他无意与对方会面。另外，普京不出席峰会亦都可能同近日俄方在乌克兰战争中失利有关。俄罗斯国防部11月9号证实，俄军正在从乌克兰南部关键的城市克尔松撤退。克尔松是俄军二月尾入侵乌克兰以来占领的唯一州首府。如果俄军撤走，这个将是普京入侵的一大挫败。而这个时候，俄方又传来另一个消息，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9号放出风声，说俄罗斯考虑到当前的情势，准备同乌克兰谈判。扎哈罗娃仲说，俄方仍然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从来都未拒绝过。当然，考虑到当前的事态，我们准备进行谈判。而前一日，俄国副外长鲁丹科亦都在俄新社发文，表示俄方只要求乌克兰释出善意，对和谈没有其他前提条件。扎哈罗娃的和谈表态，是否因为俄军在乌国南部遭遇重大挫败，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对俄罗斯宣布撤出克尔松表示深度怀疑。他表示，乌克兰正在非常谨慎地行动，虽然乌军在克尔松附近强力反攻，但泽连斯基仍然表示，敌人不会给我们大礼，不会释出善意，是我们赢得这一切。与俄罗斯方面提出的无条件和谈不同，泽连斯基对和谈提出了五大条件，就是俄方必须立即停止侵略，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进行战争赔偿，惩罚战犯，并保证不会再犯边界。满足了这五大条件，乌克兰才会与俄罗斯进行真正的和平谈判。在10号，乌方继续传出捷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在 Telegram 发文说，在过去一日以内，乌军在靠近 Petro Pavlivka Novoresk 的地方奋战，夺回了6个村镇。另外，在 Pervomaiska 往克尔松方面亦都收复6个村落，光复的领土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扎卢兹尼补充说，自10月1号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将克尔松战线向前推进约36公里，夺回40个村落。他说，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计划继续我们的攻势。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11月9号宣布，英国将在短期内完成向乌军交付大约1000枚额外的地对空飞弹。英方指出，这个是对乌克兰要求更多防空能力的回应。这些飞弹将会在为乌克兰提供防空和保护其被俄军持续攻击的关键基础设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华礼士当日在受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在度慢慢输紧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德国总理索尔茨迫于国内外要求他反中的巨大压力，改变立场，禁止中企在德国收购两间晶片企业。中共对德国两间晶片厂的投资计划在德国饱受质疑，原来倾向于同意投资的德国政府11月9号终于逆转了这个决定，正式叫停。11月9号，德国内阁根据对外贸易和支付法做出决定，禁止半导体制造商埃尔莫斯 Elmos 卖给北京塞微电子控股的子公司瑞典晶片商 Silex。 不单止这一单，还有中国企业对另一间半导体企业 ERS Electronic 的收购计划亦都被驳回。为什么德国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指出，因为与禁止相比，任何为收购案添加附加条件的温和方式都不足以消除隐患，收购将对德国的公共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哈贝克说，如果贸易和市场利益被用于强权政治，并可能违背德国的利益，我们就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共正在采取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方法，特别是在半导体和微晶片制造领域。就算德国今后与北京有贸易往来，亦都要避免其通过经济投资来影响德国政治。哈贝克说，我们不能够天真，必须要看到贸易和市场利益会被用来为政治权力服务，并被用来损害德国的利益。对于今次中共收购的挫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发布会上有气无力地表示，德国等国家应该为中企正常经营提供公平环境，不要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更不要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搞保护主义。由于德国总理索尔茨上个礼拜刚刚访问过北京，在其出访前曾经有消息传出德国有意批准中资收购其晶片工厂，但索尔茨回国之后，收购案迅速被叫停，引发外界猜测，亦都有评论形容德中关系被打回原点。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十月底带领一众常委去了延安，亦都大谈延安整风。回来之后，新一轮的大清洗开始了。中纪委11月9号通报，辽宁省财政厅前厅长、沈阳人大常委会主任傅中伟被查，成为中共二十大后落马的首辅。8号，辽宁原副省长刘国强一审被判死缓。7号，中共北京政协常委张桂林和周立云先后被查。6号，中共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远良被捕，中共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被捉，中共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福生被查。5号，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前副组长魏斌落马。中共二十大10月22号闭幕之后，北京当局就释放出密集打虎的信号。11月4号至7号，连续有5名省部级老虎被宣布逮捕，他们分别是上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张本才、中共联通原总经理李国华、黑龙江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希斌、湖北原副省长曹广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胡毅峰。对此有专家分析，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率领六常委前往延安朝拜毛泽东旧居，重提毛泽东用来牢牢控制中共的延安整风，并强调斗争。习近平此行有多层意思，除了表示自己是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共第二人的地位，还释放出将仿效毛泽东进一步在党内进行大清洗的信号。美国举行中期选举，相关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社媒微博上已经遭到严加审查。 中共官方声称不对美国选举进行评论，但过去两日的官媒就从未停止对美式民主制度指手画脚。美国之音报道，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吸引了大量中国网民的关注和讨论。但今年中期选举前夕，中国的网络上就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虽然是这样，微博还是对有关的话题进行了审查。热搜话题中期选举的搜查结果遭到了比较彻底的过滤，只是显示受认证的用户和官方账号所发的博文。话题美国中期选举亦都遭到过滤。搜查结果入面的大多数博文来自受认证的用户和官方账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1月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中期选举是美国内政，中方不予置评。但是跟着中国喉舌《环球时报》就批评美国内政混乱对国际局势的破坏性外移影响越来越明显，说美国民主质量下滑。央视三日来亦都不失时机在微博发布至少8条短新闻，指责美国政治两极化和竞选献金，称其为政治闹剧等。但这些社评和短片只是收到零零星星的回复，有网友说还是北韩好，根本不用洗钱，甚至不用选都知道结果。还是前主编胡锡进就在微博评论，认为不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不会有重要调整。他就收到了超过400条的评论，点赞比较多的一条话，想来想去还是美国好，随便闹随便分析。另一名网民亦都话，莫谈国事，但可以谈美国事。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